北美生活一周报，
北美生活一周报，千金难买早知道。
欢迎收听北美生活一周报，我是小亚。哇塞，又一周没有见了，有没有一点点的想我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在亚特兰大有一场盛会，那就是亚城好声音。网络海选会截止到10月31号，那如果你也想参与的话，快来报名吧。报名方式就在我们今天的推送当中，那说不定在现场我们可以来一场偶遇呢。好啦，平复一下心情，因为今天的新闻有一些些的沉重。最近在纽约，一名华裔女子报警求助，说自己受雇为一名华裔男子做导游，但就在10月3号晚与雇主共进晚餐后神志不清。在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在法拉盛一家酒店房间里全身赤裸，而且有遭性侵的痕迹。随后她立即报警求助，那警方表示这名嫌犯是一名40岁的华裔男性，身高约在5尺8寸到6尺左右，体型偏瘦，约在120磅左右。作案时身穿黑色 T 恤。那在我们今天的推送中也可以看到警方公布的嫌犯照片。这名嫌犯留有长发，戴银色挂饰，右臂有大面积的纹身。大家都看一看啊，以防万一。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线索，请记得立刻报警。好了，再来看到下一条令人唏嘘的新闻。在肯尼亚，一名19岁的女孩在参加一次派对时喝醉后与一名男子发生了关系，之后发现自己患有了艾滋病，而且病毒检测呈阳性。于是她找到了这名男子，但是该名男子坚称自己并没有艾滋病。崩溃的女孩决定报复社会，蓄意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了至少2000名男子，3个多月就导致了324名男子染病。他坦承被染病的男子中有156名是他现在就读了大学的校友，而其他则是政客、教师、律师、名人等已婚男子。哎，小姑娘的经历确实可怜，这么小的年纪就患上了艾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她，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希望小姑娘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最近美国一家独立调查媒体与时代杂志联合揭露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美国慈善机构开办的女校竟成为该机构联合创始人的性侵乐园，其中1/4的女生被联合创始人金托什约翰逊强奸，最小的受害者仅为10岁，多人感染艾滋病。在事情过去好几年，施害者病死之后才被媒体曝光。那事发学校位于利比利亚首都蒙多维亚著名的西点贫民窟，是这个国家第一所为保障女童受教育权而建立的学校。但讽刺的是，这些少女从街头回到学校后却遭到了如此非人的蹂躏。2015年10月，约翰逊以强奸罪在利比利亚受审，但遗憾的是2016年3月4号，约翰逊因艾滋病去世，逃过了应有的惩罚。这条新闻除了悲愤以外，小亚还特别想对罪魁祸首说4个字：丧心病狂。纽约布鲁克林的华裔林先生最近在开车的途中，经过没有停车标志的十字路口时，被一辆没有在停车标志处停下的休旅车撞上，导致他肋骨骨折。但是因为林先生英语不好，警察到场后只听信肇事方的说辞，就认定林先生要负全责。所幸林先生当场拍照存证，4次前往警局后才终于堵到当时处理事故的警察，才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材料改了笔录。那目前林先生正准备申请赔偿。这件事儿真的是要给林先生点个赞啊，真的是大快人心。所以这个事儿还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买保险那是绝对有用的啊。如果你不知道要买什么，小亚给你推荐一个美国家庭保险公司 Belinda Shum Agency Incorporated，像人寿啊、商业啊、汽车啊、房屋都可以找他，那电话是770-280-4350。接下来要讲的这条新闻的主人公就没这么聪明了。一名中国四川的女老师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富商，他在迪拜、欧洲都有很多房地产的项目。那很快两个人成了恋人，关系确立之后，富商不断的以各种理由请求经济支持。女老师多次向富商男友提供了账户汇款168万，最后经过朋友的提醒才知道，哦，原来自己上当受骗了，并向警方报案。 10月12号，当地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冻结涉案资金430万元人民币，串案35起，总涉案金额达到1000多万人民币。哎，我都不知道说啥好啊，毫无戒备的给男朋友汇了100多万，这朋友不提醒还根本没想到受骗了。老师，你这不是爱是天真呐、啊！刚来南加的吴小姐最近在车管局参加驾照笔试的时候，因为手机不断收到微信的信息，于是她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回复了信息。此时她的所作所为被工作人员发现，并当作作弊行为取消了她的考试资格。那律师表示，考试作弊情节如果被认为很严重，可能会在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不得重考，民众最好在考试期间关机或者是静音，避免分心。那根据车管局交通规则，如果被抓到作弊，情节轻者可能没事儿，继续预约重新考试，也不会有记录。这吴小姐一定要长记性哈，下次记得把手机关机了，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马虎事了啊。下面这个人，我估计他不是马虎，他是刻意啊。最近位于弗吉尼亚州 Smithfield 市，他们的食品包装工厂因为一位员工的举动，让他们不得不紧急销毁5000磅的产品。那怎么回事呢？在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有一位员工突然摘下手套，靠着一个台子开始撒尿，而他紧挨着的正是正在进行紧张生产的产品线。之后只见这名员工戴上手套继续淡定的上班，而这家公司表示目前已经销毁了50000磅的产品，并且及时对工厂相关区域进行了清洗消毒。哎，我说哥们儿，你得憋成什么样啊，啊连厕所都来不及去就非得就地解决啊，像这种环境生产出来的商品，你才给你家人试试，他们敢吃吗？这么明目张胆的在工作区域恶心人，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呀，
太不负责任了。
10月17号晚8:30左右，一个2岁的男孩被一名非裔女子放在一户陌生人家的门口，这女的按了门铃之后，人家门还没开呢，就直接开车离开了。所幸全过程被摄像头拍了下来，在10月18号早上，男孩的父亲通过这段视频认出了男童。那这位父亲说，孩子的母亲曾表示会请人把孩子在17号傍晚送到他那儿，虽然后来孩子一直没出现，但这名父亲也只是以为是母亲那边的计划有变而已。哎，你们这对父母，哎呀，我要怎么说呢，真的是心大呀，要是没有这个摄像头，你们到时候准备上哪儿去找儿子呀，啊这也多亏了那户人家有装摄像头啊。另外也要庆幸啊，幸亏是把孩子放在这个安全的小区，不管是老人小孩都会得到最好的保障，对吧？那你是不是也正在找这种安全系数高、邻里和谐的小区呢？小亚建议你找亚特兰大金牌房地产经纪人、全美房地产协会会员王贤丽，他的电话是770-380-9307，那他的微信和邮箱在今天的推送中也可以找到哟。刚才那个小男孩真的是算幸运了哈，总算是重新回归了父母的身边，但是接下来这几个孩子可就不幸运了。10月15号晚上6点左右，在田纳西州哥伦比亚市，55岁的科利尔和他领养的4个华裔子女惨死在家中。警方认定这是一起谋杀自杀案，科利尔可能患有精神疾病，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他独自养育了子女11年。案发后，他的亲生孩子罗兰德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原本这些孩子能被人领养，拥有一个家庭，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儿哈！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那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希望警方可以尽快的查出事因。哎，可怜这4个孩子了，希望小朋友们去往天堂之后不再有痛苦。10月15号，联邦法官驳回了色情片女星丹尼尔斯对川普提出的诽谤诉讼案，而且还要求丹尼尔斯要支付川普相关的法律费用。丹尼尔斯表示，自己曾在2011年同意与 InTouch 杂志讨论与川普的一夜情，在这没多久之后，他与女儿就受到了威胁，还曾经被警告要离川普远一点。丹尼尔斯在今年的4月公开了这位威胁他的人画像，而川普对此还在推特上发文回应，说一张数年后才出现关于一名不存在男子的素描根本是骗局，把假新闻媒体当傻子耍。那丹尼尔斯认为川普的推文是诽谤， 并在诉讼中表示川普根本不知道这起威胁事件中的实情，川普根本不尊重真相。法院对于川普的这条推文认定为夸饰法，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此驳回了丹尼尔斯的诉讼。哎呀，这真是现实版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你说你把这屎盆子扣谁头上不好，非惹到川普，哎，只能说你胃口还挺大呀。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北美生活一周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亚，感谢您的收听。北美生活一周报由海客饭和亚特兰大生活网联合出品，如果你想要查看以往期的生活周报，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客饭或者亚特兰大生活网后回复生活周报。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咯，拜拜。